有一卷很古老的书，它的名字叫《约珀记》，大概在3500多年以前，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的记载在这本书里面。在这本书第4章第8节这样说：按我所见，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这是一本老书里面的老经验，就是按这个作者，按这个人的看法，在他的经历当中，凡是那些跟罪孽中毒害的人，他都照样收割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耕种与收割，耕种与收割。我们的行为好像一粒种子，这个行为行出来以后，就好似是一粒种子撒在地里面，有一天它一定要发芽，要长大，要开花，要结果的，一定会结一个果子，同那一粒种子本身的那个生命是完全相似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行为它的结果，它所收成的一定同它所行的是一样的。在这里讲，凡是跟罪业中毒害的人，他都会照样收割。这个理论是很简单的，因为每一件事情有因一定有果，有一个原因，有一个起头，它一定有一个结果，有一个结束，这是千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。人在地上的行为，他的生活，他自己本身一定要负起责任来，他行的是什么，它的结果就有一个报应，或好或是不好。若是它行得好，当然它的结果是好的，因为它撒的种子是好的。若是它所行的是很不好的，它所种的是罪孽，它一定会照样收割。这就是关乎报应和因果的真理。今天所注重的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亲爱的朋友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必须负责任，一定不能说没有关系或者是不要紧的。有一天你一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行为，而且那个结果是一定的是照着你所行的给你报应。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真理，都有这个看法，因为有许多的人亲眼看见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在欧洲，欧洲人这样说，神的磨子，就是磨麦粉的那个磨子，神的磨子是磨得很慢很慢的，但是它是磨得很细很细的。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每一个人所行的，他一定有报应，虽然好像神的报应是很慢很慢的。你觉得为什么没有报应？你觉得为什么还没有报应？你觉得啊，大概没有报应，但是那是很慢很慢的，但是那是很细很细的，一点都不会弄错，一定有报应，而那个报应完全是根据那个本人的本身的行为。若是你所撒的种子是罪恶，你的生活是腐败，你的结果一定是很可怕的。人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一件事情是隐藏的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的思想里面的每一个计划，他在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，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有一天 神一定要按照他们所行的一件一件地报应他们，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，这也是欧洲人在经验中所说的一句格言，一句俗话。我们中国人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，也就是根据这个看法。当然你种个瓜，你不能盼望你收别的东西啊，比方说我种一粒花生，我不能盼望收萝卜，若是有人种葡萄，你不能盼望收香蕉啊，这是绝不可能的。你种的是什么？种瓜天然的瓜，种豆天然的豆啊，这是自然的结果。人怎么能够盼望他的行为是不好的，而他的结果是好的？很多人盼望上天堂，很多人盼望将来能够得永生的福气，看看他自己的行为是绝对没有可能的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我们在地上随便生活，随便犯罪，我们随便的说话，随便的行动，而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，这是可能的吗？那就是骗自己，欺哄自己啊。要记得种瓜一定是得瓜的，种豆得豆啊。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这样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若是顺着情欲撒种，若是放纵情欲花天酒地，若是我们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随便的放荡，它的结果一定是灭亡，它的结果一定是灭亡。有一天他要沉沦在他自己那个腐败的生活里面，报应一定是有的，那个不好的结果是根据他们不好的行为。圣经说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圣经讲有一天人要站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案卷，就是记录人在地上所行的那一切的行为，要一样一样的显露出来，定他们的罪，他们的灭亡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好。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，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是没有过失的，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得救的人？我们怎么能够到那个天堂的地方？我们怎么能够有一天能够到那个福气的地方去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今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不被定罪了。人来投靠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替他们受了报应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替他们受了刑罚。若是我们愿意接受他，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，我们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可以没有惧怕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他能够拯救我们。请注意，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按我所见，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耕。今天要顺着圣灵在我心里面的感动，到耶稣的面前来接受他，他能够饶恕我一切的罪孽，能够拯救我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主耶稣的恩典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一切的罪孽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来，把一切的罪孽放在你的面前，恳求主饶恕我们，也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得救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那就请
在圣经中 其中有一章是全本圣经最长的，那就是诗篇119篇。这一篇诗是专门论到圣经的，就是专门论到神的话语。在105节上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就是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。在今天我要特别用一点时间来讲论到圣经，今天的题目就是暗中之光，神的话语。圣经是人类在人生道路上，在那个黑暗的道途上的暗中之光。在这一次世界大战呢，发生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，其中有许多的事情是很感动人的。有人在这个打仗完了，偶然的发现呢，在那个山里面有人死在那个地方，那这一个人已经死了很久了，只留下了一副骨头在那里啊，非常的可怕，可能是死了很久，没有人晓得。但是很稀奇，就这一个死人的手啊，他庆祝一本圣经啊，庆祝一本书啊，就是圣经啊。这本书差不多黄了，也差不多要烂了，那样很旧很旧了。他的手啊，嵌在一个地方，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诗篇23篇第4节，就是圣经里面的一节圣经啊，他嵌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上这样说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一个人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没有依靠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安慰，没有亮光，什么都没有。在他的旁边有一本古老的书，就是圣经，他的手嵌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有安慰，在那个地方有亮光，在那个地方这样说，那是神与我同在。我虽然在这个死荫的山谷里面，我的心里面也不害怕。今天我们从战争当中能够看见，有好多人从经验里面对圣经有一个深刻的认识，就当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黑暗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就是人生之光。当一个人在黑暗里面的时候，一点都没有盼望，没有亮光，没有安慰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圣经，神的应许就是人生之光。在这本圣经里面所讲的神，他就是我们的光啊。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介绍的神，就是我们所应该认识的，他会同我们同在，能够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稳定的力量，他是人生之光。所以啊，今天圣经是很要紧的，因为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神，从圣经里面你可以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凡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他一定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本圣经就是引导人，引导所有的人认识基督，认识神，让他们在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是有亮光的。当人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会觉得全世界最孤单的就是他。有一个人病得要死，后来他差不多死了又活过来，我问他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他说，当我要死的时候啊， 那一前几分钟，我觉得全世界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孤单了，那就是一个最孤苦伶仃最没有办法的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最黑暗的。但是在那一个时候，若是你有神，你有救主，你有圣经，你有神的话语，你有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就是人生的安慰啊。他的话语是人生之光，他的话语就是我们心灵里面的安慰，是我们的鼓励，是我们的力量，他能够带给我们那个极大的温暖和盼望。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，神的话语不但是人生的亮光，人生的安慰，它也是人生的希望。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里，在世界所有的盼望都没有了，绝望了，但是神的应许，神自己的话会带给我们盼望。那世界有一个出名的人，就是从前德国的大总统兴登堡啊，他到了老的时候，真正是老得很啊，有80多岁，很老很老啊。医生看见他一定要死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哎呀，你一定会死了。老师告诉他，他不声不响的，从他的枕头底下摸出一本圣经来，那个发抖的手把圣经打开，打开那个约翰福音的14章，他用那个最微小的声音读这个圣经，就是对自己说话。在那个没有盼望的时候，已经绝望了，人到了最后的那个时间，他把神的话语打开了，轻轻地读。那个圣经上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就是主耶稣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去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就是兴登堡在没有盼望在黑暗里面的希望啊，在那里，主在那里，我也在那里，我不忧愁，我清楚地知道他预备了一个好的地方为我，我清楚地晓得他是我的救主，我相信他，我相信神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或者说在我们听众当中有基督徒，你要记得，你的希望是在主那里，你的亮光，你的安慰，你的盼望都在他那里。这一本圣经就是给我们知道这条路，可以寻求人生之光，寻求人生的安慰，可以有人生的盼望。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接受你到我们心里面来，让我们今天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。虽然在黑暗当中，我们清楚地知道你在我们旁边。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，这是写在圣经箴言书第20章27节上的话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在人的心灵里面有一盏灯，这个灯火是神安排在里面的，用它来鉴察人的心，使人的心里面知道是非善恶。这一盏神的灯光就是人的良心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神的灯火，人的良心。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神安排了一盏灯，用它来照亮人心的深处，让人的心能够知道什么是罪恶，什么是良善。人会清楚地觉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是或者是非，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，因为神安排这个良心在人的心灵里面。这盏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走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它就照亮我们；当我们走错了路的时候，它就告诉我们；当我们在做那个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它会责备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脚踏在什么道路上。这一盏灯是神的灯，神的这个安排是让人知道他应该怎样行，他是不是应该这样行，也让人晓得他所行的是错了，是错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这好像什么呢？这好像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啊，有这个红绿灯，这个交通灯啊，若是我们看见红的，我们的车子就停住了，因为我们晓得若是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在前面就有危险，我们晓得那是一个警告的记号，我们晓得那是叫我们停止的一个记号，我们应该立刻停止。若是那盏灯是绿的，我们晓得前面是通行无阻的，是安全的，我们可以向前直行。今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神安排了这个红绿灯，就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至于差错。虽然是那个极微小的事情，我们也晓得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在马太福音里面说，我们里面的光若是黑暗了，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个灯光在我们里头若是不亮了，若是它弄坏了，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危险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极大的损失。若是里面的灯光黑暗了，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。神安排了一盏灯来鉴察我们的心腹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误，什么是真理良善，什么是应该做的。今天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在人类的心中有这个宝贵的良心，让人知道怎样做人在这个地上。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讲，这个心是是非之心，这个良心它的另外的一个名称就是是非的心，因为它能够辨别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它能够辨别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，它很清楚地能够辨别什么是光明，什么是黑暗。这个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好像是个审判官，他常常审判我们，好，你有做错了事情，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。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常常有这个责备，有这个指责，这个审判官常常是对着我们来定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晓得我们实在是做错了事情。但是很奇怪哦，这个审判官呢，好像是个贪官啊，你可以贿赂他的，给他一点理由，给他一点东西，他就满意了，就不作声了。所以好多人做错了事情啊，他自己就安慰自己啊，给他一点理由是吧，大家都是这样的，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，不要傻瓜啊，不要太痴啊，不要太傻，就是这样的，做人就是这样，那么心里面就平安了，就觉得没有什么了。这个贪官呢，这个审判官呢，可能是个贪官，
很容易对付他的。你只要说几句好话，只要摸摸他，同他说说几个理由就算数了，可以贿赂他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，是就是是的，非就是非，不是就是不是的。若是多说，就是出于那个恶者。若是你加上一个理由，你给他一个理由，一个解说，一点安慰，这些东西都是欺骗我们自己的良心，让我们的良心暂时可以安静下来，让我们的心里面暂时可以有平安，把那个良心的责备、审判官的定罪可以暂时的安抚下来。今天有多少的人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对付自己良心的责备，虽然神的灯光已经照亮了他，虽然这个是非之心已经指示他，他已经走错了路，但是他有一个办法来欺骗自己，安慰自己。今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如果有这样的光景，那就是一个危险的记号。在另外的一个地方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良心如果是不好了，如果是丧尽了，如果是丢弃他了，它就好像是一只破坏的船，一只船它已经破了，它的结果就是沉沦。这一只船样样都是好的，可惜它已经破了。每一件机器都是好的，可惜它已经破了，它的结果就是沉下去。你可能是好的，你有好的学问，有好的仪表，有好的道德的外表，你在家庭里面可能是一个好的父亲，在家庭里面可能是一个好的丈夫或者好的妻子，你可能是一个好的朋友，你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样样都好。但是今天若是你把你的良心摆在一边，你已经丢弃了自己的良心，那个良心的功用已经失掉了，那么你就好像是一只破坏的船，样样都是好的，就是破了，你的结果就是沉沦，要沉下去，要灭亡，灭亡在自己的罪恶里面。好多人说我就是凭良心做事，可惜它是一只破坏的船，人说不能够行，不能够走，它沉下去灭亡，有一天他灭亡在自己的罪恶里面。请你听圣经怎样说，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的良心，除掉人的死刑，使人侍奉那永生的神。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，洗净你的心灵，洗净你内心的深处，带领你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。有一天你可以坦然无惧地看见他，因为你用无愧的良心来侍奉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，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，让我们今天信靠你，做真诚的基督徒，侍奉永生的神，让我们一生照着神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感动活在地上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最后，
我主做事，心中带着忧伤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他除去我的罪，隐瞒着爱使我心灵欢畅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他使我心灵的歌唱。真快乐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为何重担过以往所能担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他除去我的罪，我打住却放下各样犹豫， 他除去我的罪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他除去我的罪，他赐我日日的歌唱，真快乐。他除去我的罪，他除去我的罪。
今天安慰之声这个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下星期在同样的时间再和各位再见。